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日礼拜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中共党魁胡锦涛二十大被带走一事远远仲未结束，原中共中组部成员严长以后有身份，在北京实名向习近平发公开信，要求尽快公布胡锦涛的身体状况和现状，澄清离席事件谜团。
严维是习近平和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的校友，亦是红二代成员。严维在1980年代曾作为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的部下，参与考察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与在地方任职的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有密切的接触。在六四事件之后，严维出走海外并退出中共。严维在公开信中强调，离席事件如果不澄清，严重影响贵党和我国声誉，爱之深责之切，故此发此信。公开信由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高佛林率先在推特发布，24小时有高达106万人次浏览。高佛林第二日再发帖话，严维的微信已经被永久关闭。经济学者李恒清对美国之音表示，严维应该是出于对共产党和中国的极度失望，和对习近平公开驱离白发老人的义愤。李恒清说，严维的行动非常重要，可以同四通桥事件划等号。严维亦知道靠一个人的力量撼不动这个邪恶的政权，但是他表明了立场，就是我不同这样的政权同流合污。但一些舆论的变化值得警惕。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有的人因为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被嫁了出去，亦有人因为看到团派被团灭而对胡同情，但要知道胡锦涛之所以能被邓小平隔代提拔，正是因为他33年前亲自戴住头盔，端住冲锋枪，站在西藏拉萨街头指挥军队镇压反抗藏人。胡锦涛彻头彻尾是靠住镇压爬上去的，为什么今天居然被讲成是自由派领导人？王丹说，包括习连任亦是这样，好像共产党是好的，习破坏了好的体制，但是看看共产党的历史，其实到站落车的党魁只有胡锦涛一个人，对共产党统治者来讲，连任到死才是常态。事实上是先有一个好坏的体制，先有了习近平，该批评的不只是习近平，亦包括胡锦涛，更重要的是中共体制。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胡锦涛事件未来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的变数。王丹仲提到，在习近平大权独揽之后，他的身体亦是一个参考变量，毛泽东不死，中国恐怕不能够走向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习近平在二十大做报告的时候频繁咳嗽，好几次要饮水清喉咙，而他在十九大时报告时间更长，但就没有这些问题。今年五月甚至有英国媒体爆料说，习近平得了脑动脉瘤，但习近平不愿意动手术，只接受传统中医疗法。王丹说，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是最高机密，所以我们没办法判断报道的真假，但是从习近平这两年在几次公开活动上剧烈咳嗽来看，他的健康显然有问题，而且没有好转。另外还有心理健康，王丹说，纵观历史，独裁者往往会陷入一个心理怪圈，越是没有人敢反对他，他就越怀疑别人内心是否真的服从，因此就会想方设法测试下属的忠诚。当年的毛泽东就是如此，习近平亦一定会有同样的问题。
中共二十大之后，供销社全面重返中国。上个礼拜，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开通官网，并发通告招聘公务员。据报，农村50000个供销社已经启动，供销社被视为计划经济产物，但在习近平主导下正死灰复燃，特别是去年就任的中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梁慧玲在二十大上晋升中共中央委员，或许显示未来供销社的重要性。
不久前媒体披露，湖北省已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达1300多个， 基本覆盖全省，其中供销社社员人数超过450,000。浙江、广东、湖州、江苏、河北、安徽、四川和贵州等地政府都在微博发布招聘广告，网民都兴留言透露，各地供销社甚至开始通过猎头公司招聘市场 CEO。 被人担忧的是，供销社和配套制度粮食统筹统销正是三年大饥荒的罪魁祸首。当时中共为解决粮食不够食的问题，通过统购统销制度禁止粮食自由购买，要求农村人民公社将全部粮食和生产资料上缴给供销社。因此凡是浮夸风刮得厉害的地区，官员自吹的产量越多，农民必须上缴的粮食就越多，农民没了口粮又不准备逃荒，只能饿死。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刊登赵宋礼的文章粮食统购统销中的极端做法，其中提到仅仅是河南省在1958年和1959年就多征缴了60多亿斤粮食，不少地方将种子、饲料粮、口粮都上交了，结果在之后两年内河南饿死了500万人。知名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曾发表学术论文《粮食战争、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认为大饥荒的起点就是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宋永毅写道，1953到1954年间有数万农民在统购统销中涉嫌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的饥荒更是从未有间断。1957年中国各地发生的大规模的所谓暴乱事件，起因都和粮食有关。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同时中共还将批评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很多人被迫自杀。这个血染的制度如今要重返中国。苏州中学前团书记潘老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供销社在30年后重新出现绝非偶然。他说习近平一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与美国式的现代西方文明主流对抗，这个就是受到欧美社会的围堵和封锁，这个是中国最近5年来面对严酷的现实。潘老悲观预测到，不久的未来市场经济将让位给计划管制经济，按票供应的日子要回来了，物质匮乏时代亦更近了。
10月31日，俄军再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大规模空袭，首都几乎当日上午发生至少5次爆炸，好几个城市被轰到断水断电。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当日透过 Twitter 表示，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无情又野蛮的导弹攻击，试图让这个国家在入冬时变得更加寒冷黑暗，和几百万乌克兰人一样。美国大使馆团队正在避难当中。
乌克兰内政部长高级顾问格拉先科说，俄军当日发射至少40枚巡戈导弹，空袭还未结束，建议乌克兰人留在避难所。
香港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及前后两任总编辑钟佩权和林少彤遭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案件在10月31日在香港区域法院开审。
综合媒体报道，钟佩权、林少彤虽然已被关押逾10个月，但进入法庭时看起来精神不错，两人在庭上都不认罪。立场新闻的母公司百世言不香港有限公司没有指派代表出庭，因此亦被视为不认罪。本案原定由区域法案法官谢审自为处理，但突然换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负责。郭伟健早前曾审理杨村贿本案，最终裁定5名被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罪成。立场新闻和钟佩权、林少彤两人遭控在2020年7月7日至2021年12月29日间发布17篇涉嫌煽动的文章。辩方律师指，其中有10篇文章已超过6个月追诉期，并要求检方不得以这10篇文章进行控诉。另外，辩方律师指出，煽动罪与基本法、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部分条文抵触，要求证明指控的合宪性，亦要求控方证明被告有犯罪意图，但法官郭伟健表示需要时间考虑，将案件押后至11月1号作裁决，整个审讯估计需要长达20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